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周五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丁月。
好，非常高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和丁月我们一起呢在空中又见面，一起来谈一谈本周的一些热门话题。那么本周呢是有关于大选的话题是非常之多啊，也非常的重要哈。那一个呢就是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刚刚结束啊，那么其中有什么样的看点呢？新田呢跟方伟是到了现场啊，所以呢有很多的信息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那另外呢今天也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新闻，那就是独立的总统参选人也就是叫小罗伯肯尼迪呢Robert Kennedy Jr. 呢今天是宣布暂停他的竞选啊，而且呢是已经公开表示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那么这个对于选情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也会首先啊来谈一谈这个话题。那么丁月，你们能介绍一下这个小肯尼迪啊，今天他是怎么宣布他的这个暂停选举的呢？
好的。小肯尼迪今天是在亚利桑那州发表了讲话啊。那讲话当中他就谈到说，其实他已经多次跟川普和他的助手会面了，并且在边境安全、言论自由以及结束战争上面达成共识啊。当然他说还有很多和川普有分歧的地方，但是他觉得在关键性的问题上呢双方是一致的啊，所以他选择支持川普。那他也希望就是结束这一场对他来说希望比较渺茫的总统竞选那在其实这个消息前两天我记得我们连线采访方伟的时候，当时应该是周二的吧，他的竞选副手就有流露出这个意愿来哈。但是呢这个在今天周五啊，这件事情就是确定了哈，就是他决定退选，并且呢要去支持川普。
对，小肯尼迪他是去年四月份宣布以民主党人的身份参加这个今年的总统大选，因为其实他自己是来自于美国非常著名的肯尼迪家族哈，他的这个叔叔啊，说伯父，对，就是很有名的 JFK 啊，约翰肯尼迪总统，他的父亲呢，也是前美国的这个司法部长和联邦参议员嘛，所以就是他用这个民主党人身份参选呢，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呢，结果到了十月份的时候，他就不得不宣布退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这个争夺啊，而是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参选。那呢这个就是因为他在民主党内呢是遭到了这个排挤。那么到了现在呢，其实在今年初期的时候，包括这个我那时候去那个乔治亚州去报道这个总统的他们的那个辩论会嘛，那他的民调也是非常高的，是两位数的哈，10%以上的，15%左右。那么但是呢，自从在这个几个星期前啊，就大概一个多月前嘛，民主党就宣布说拜登是退选，然后是推出的是他的副手Kamala Harris 是作为民主党总统提名人之后呢，小罗伯特肯尼迪他的民调呢确实有下降，因为呢其中他有一些支持者呢那时候是因为不看好这个拜登而支持转而支持肯尼迪小肯尼迪的，所以呢这个是在他的民调上面是有出现了一个下跌哈。那么另外呢就像他今天所说的，他说他觉得呢是他如果继续参选的话呢会帮助到民主党候选人而会伤害到共和党候选人，这是他目前不想看到的。那么他这个举动哈，到底会对于这个之后啊还不到三个月的选情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那我们也来请方伟来分析一下。方伟。
新年好，订阅好，听众朋友好。
好。 好，那对于这个小肯尼迪目前宣布暂停选举啊，而且呢，他其实现在已经是要在23个州的选票上面会出现他的名字的。当然，他比如说今天他就在亚利桑那州呢，就要求撤下他的那个名字嘛，从选票上撤下他的名字。但是他毕竟就是说，至少在23个州上面还是会有他的名字。选票上有名字，你觉得就是说接下来啊，对于这个今年大选选情啊，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我先说一下他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因为他确实不想说完全都取消掉，因为他现在上了23个州的那个叫做选票，对不对？如果选下来的话，就他得到的票数是他往后走的一个政治资本，他不就不想完全撤掉，但是呢，他又不想影响川普。对不对？他因为他从他的弃选之后，他要顶的是川普，他不是简单就是 walk away 哈，这一点很重要。这是一个，民主党最重要的一个最传奇的一个家族啊，政治家族的叫做目前最显赫的一个政治人物。那么他可以 walk away， 他没有 walk away， 他就等于说完全的是全力支持川普。他退选的另外一边一个故事就是他要支持川普，让川普能当选。
对，他不是，其实就是说他主要是说从几个决战州或者说是关键摇摆州选票上面把他自己的名字拿下来，因为这样不会去影响川普，是吧？
对，他就是说反正就是美国的州嘛，就是有的州是蓝者恒蓝，红者恒红，他在这些州呢，他希望保持在那成为第三选项，他看看他在那边成绩单怎么样啊，他想有个成绩单，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他又想希望川普能赢，所以呢，我们都知道美国这个大选的最大的影响决定因素哈，就是摇摇摆摆定乾坤哈，就是这个摇摆州才能定乾坤，所以他在那边撤下来，然后呢，就是这么个做法，就是试图能够两全。这个小肯尼迪退选的一个原因呢，其实，哎，怎么说呢？在我看来，就是民主党在从初选到他变成转成独立候选人之后，民主党在几乎所有的州对他的阻击哈，就不让他的那个选票能够上，不让他的名字上选票，还包括媒体上对他的一个打击，所以民主党试图消灭这么一个对民主党内出来的一个杂音。最后就弄成了个物极必反。
其实那时候还不涉及到选票，这涉及到是在民主党内跟拜登去竞选的问题。
对啊，那因为竞选嘛，基本上在民主党内就是说做阻击嘛，让他没有办法再跟拜登有一个公平的一个比赛，所以他后来就在去年十月份，他去年四月份宣布参选的，去年十月份就宣布说我做独立选民了哈。独立选民呢，民主党也没有就是基本上也没有放过他哈，所以呢在多个州呢仍然是去阻击他能够，就是因为你做一个新党啊，你名字不一定上得去的，你要 qualify 每个州有每个州的叫做门槛，你要够到那个门槛才行，所以他变成有50场仗要去打。那么如果正常情况下他有两位数的一个支持率的话，如果这是他是可以上得去的，但是呢民主党就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不，我这么说吧，民主党的人士吧，这么说准确的说，各种各样的方法去阻击他，那么目的当然了就是为了能够让他不发声嘛。结果呢，我觉得这件事情的戏剧性就在于说，等于是你用力过猛啊，你最后弄到物极必反，就把他逼反了。对，逼反了之后呢，他把他的力量全部投到川普那边去，这就是民主党最不想要的结果。但是是在他看来就是你把我逼成这个样子。
但是他的支持者啊，其实有些支持者呢是已经转向了民主党候选新的候选人嘛。因为当时可能去支持小肯尼迪的有一部分民主党人呢，他们是因为觉得拜登实在是没有希望。当然呢，这个转变呢可能已经在过去的一个月之内哈，从民调来看的话可能已经转了，但是怎么能有什么样的证据，或者说怎么能说他的现在的这些支持者就一定会去支持川普呢？
当然没有一定了哈，也没有说一定谁会回民主党，也没有说一定谁会回共和党，那就看他的影响力了，他的说服力。所以他的这两天的表态就非常的重要，因为小肯尼迪他所掌握的就是中间选民嘛，因为美国是左右两党，对不对？那各有各的问题，然后或者说不能得到共识啊，不是共识吧，就说特别中间选民有一批人就是这边也不想选，那边也不想选。既然如此呢，小肯尼迪就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OK， 就变成说没有他们两边的那么大的一个缺点，所以呢他就在这立足嘛。立足之后，他就聚集了，从他现在是6%哈，6%全国民调，6%不小啊，一点都不小啊，10几%那真的成了一个政治力量了。那像说到6%的话，你把这6% 给任何一边人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但你的问题是说他能给吗？那他能给一部分，肯定能给一部分。对，他的一个就这叫做他的 endorsement 哈。那能不能全部给？那绝对不可能全部给。所以呢，有的支持川普的会回去，有的支持这个哈里斯的拜登的会回到哈里斯这边，那有的就什么都不会投，有的就会听他的。OK， 这里头如果有2%、2个百分点的移动的话，都已经是相当大的一个移动了。
嗯，可能尤其是在这些摇摆州的这些选民，我有对大概看到过一个分析吧，就是在一些摇摆州啊，小肯尼迪他的支持率哈，还就是相对来说还是蛮高的，所以他的这个转变啊，确实可能在一些摇摆州呢会支持到川普不少。
对，所谓的摇摆州就是谁都不能独大，换言之就是中间选民多，也就是他的支持他的人群多。OK，
有这一点比例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因素。
对啊，对，因为双方在很多摇摆州基本上就是1% 的上下，1个百分点的上下，不是3个4个，是1个百分点的上下。所以呢，他的这个态度就非常关键哈，所以这件事情对11月的大选影响当然是非常大的。这就是一个小砝码移动一下的话，整个天平都可能倾斜过来。
嗯，好的，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您觉得这个小肯尼迪啊是暂停他的选举，转而支持川普，您怎么看呢？您觉得是会对今年的大选影响很大呢？很大吗？或者说有什么样的看法？都欢迎您要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参与讨论。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我是新田，
我是丁月。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啊，不知道有没有是小肯尼迪的支持者啊，或者说你是民主党支持人或者是共和党支持人呢，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来告诉我们一下，您觉得今天这个发生的事情呢，对您这个投票或者说对这个选举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真的非常希望能够听到我们听众朋友啊来跟我们分享，888-275-1628。那就在小肯尼迪今天早些时候宣布了暂停他的竞选，而且转而支持川普之后呢，川普今天呢也是在亚利桑那州的格兰戴尔哈举行竞选集会，而在之前呢也有一个插曲啊，就是川普在有受到这个死亡威胁，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挺令人关注的事情。那然后呢他就是在格兰戴尔进行竞选集会，小肯尼迪呢受邀在集会上发言啊。川普呢他非常感谢小肯尼迪的支持啊，他说他是非常好的人，所有人都尊敬他。是小肯尼迪是一位非凡的人物，那么他的这个支持人群呢也非常的热情。而小肯尼迪呢他也是说呢，他说要把自己的名字从战场州上的选票上删除哈，避免成为大选的这个竞选的搅局者。而川普表示说呢，如果他当选，他会成立一个新的独立总统委员会来调查暗杀企图，他指的就是这个小肯尼迪的叔叔啊，约翰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所有的这个机密的资讯呢目前还有很多是没有公开的。那么这个就是川普的表示。那小肯尼迪在演讲在集会上的演讲内容哈，到底还有什么可就是一些看点呢？丁月。
对，我觉得这个小肯尼迪他的退选演讲哈，想跟大家，我觉得有几点或许我们值得去关注和讨论一下哈。比如说他就讲，其实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就是也是 lifetime 的民主党人了哈，因为他的民主党是他的父亲，他说是我叔叔的政党，他说他还没到法定投票年龄的时候就已经宣誓效忠民主党了哈，他就形容了。然后呢，而且他说就是 但是他为什么就是说要离开这个民主党呢？他在演讲当中讲，他说因为现在这个政党啊，和他成长的时候的那个核心价值观已经背道而驰了，现在呢在他看来变成了战争、审查、腐败、大科技、大银行、大金钱的一个政党了。尤其他认为说就是在那一开始啊，就是刚开始选举的时候，他说民主党党内有通过取消初选来掩盖现任总统的这个认知问题的情况，他觉得这是背弃了民主，所以那个时候他说迫使他去变成了一个独立党人哈。然后他在这个整篇他的这个退选演讲当中，我看过之后，我觉得他，我以前确实我并没有给他特别多的关注啊，但看了之后我觉得哇，他是一个好像非常有家国情怀的人啊。包括这个他的演讲一出来，很多我看这个华语的哈，这社交媒体上也不少朋友在讨论这个哈。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看，尤其是他讲到很多他曾经作为一个民主党人，然后在党内看到的一些情况，然后包括他出走的这个心路历程，似乎也引发了一些哈，就是现在的民主党人或者说曾经的民主党人他们的心理的共鸣哈。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当然我想既有民主党朋友，也有是共和党选民的朋友哈。那不知道大家听了看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哈，也欢迎您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然后他里面还谈到说，现在的这个新闻媒体啊，就是非常非常的有倾向性，然后掩盖很多这个事实，然后成为就是政治操控的一种武器。然后他里面有一句原文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为了拯救民主，他认为民主党党内在拆解民主，比如说把他们的政治对手告上法庭，然后利用媒体去影响舆论等等等等啊，他就举了这个例子，我想他指的就是起诉川普的这一系列案件啊。然后另外呢，他在他的演讲的就是比较结尾的地方，他还讲到说，其实他这个退选对他来说和他的太太是非常艰难的一个决定，但是呢他们觉得哈，就他说他们觉得现在他退出然后去支持川普是能拯救这个国家，拯救他们孩子未来的一个决定。就说的就是非常的怎么说，就是很我现在都觉得不太好形容哈，就是那种好像好像美国真的面临了很大的危机哈，那他不得已，但是呢愿意做出这样的牺牲，为了孩子的未来而做出这个改变哈。哎，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关于他的演讲吧，给我留下印象深刻的一些地方哈。新田，
对，我想就是从中呢也可以了解到这个小肯尼迪呢，他去从他的参选到今天他宣布说要暂停这个参选呢，都不是一个非常，就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决定，是一个真的是他也是真的是出于对作为个人对这个国家的一个责任也好，一种情怀也好啊。这确实呢，我想可能对很多人来说之前呢不一定了解的，但是呢如果对于他已经本来是支持他的选民呢，我想这个可能还会了解多一点。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小肯尼迪的支持者呢？现在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888-275-1628，888-275-1628。我想这个就是其实呢作为华人选民也好，或者说还没有加入公民，还没有能够有选举权的华人朋友也好呢，其实我觉得了解这些大选的方方面面啊，应该对我们呢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呢毕竟啊身在这个国家，真的这些就是民选官员也好，因为这些民选官员他们很多涉及到是这个他们制定的一些政策以及呢就是所以这些呢其实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息息相关。有的人我想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说好像跟自己没有太相关的，就听听而已，或者说甚至不感兴趣哈。但是呢其实其实真的是非常相关的，尤其是来自于没有这种选举权的中国啊，现在呢有了这样的一种权利啊，或者说你将来会有这样的一种投票权的话呢，真的去关心起来一定是对自己，尤其是对自己的 后代啊是非常有好处的哈。8882751628，那么我们待会儿呢就回来来谈一谈刚刚结束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
我是新田。
好，下面我们带您来关注一下刚刚在芝加哥结束的为期四天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那新田和方伟啊是一直在现场啊全程跟进啊，做了很多深入的采访和报道啊。那下面我们请新田来跟我们总结分享一下这几天你所听到所看到的，或者说你觉得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
嗯，好的。那这个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呢，今年是在8月19号到22号，这个本周星期一到星期四呢，四天在芝加哥的联合中心举办的。那其实呢，这个全国代表大会呢，它也是一个传统哈。那这个传统呢，可以追溯到1830年代。当时呢，就是一群支持杰克逊总统的民主党代表就聚集在巴尔的摩啊，提名他连任。那么这个传统呢，一直就延续到现在。但是呢，其实这个全国代表大会呢，它本来就一般来说哈，因为像共和党它是上个月嘛，7月份举行的。那么这个全国代表大会呢，一般它就最主要两个议程哈，一个议程呢就是要通过这个新一年的这个党的党纲哈，就是他的这个一些政策原则。第二个呢，就是要来正式提名大选的这个他们党内的总统候选人。那么今年呢是非常不一样的哈，因为呢拜登呢他是本来是作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人呢已经是定了的，但是就在一个星期一个多月以前呢，他就宣布退选了。然后就是说民主党呢就是在一种虚拟的电子投票中正式提名了副总统就是哈里斯哈来，或者说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可能知道叫就他的中文名字贺锦丽嘛。所以呢在今年的这个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里面呢就没有了这样的一个议程，因为就像共和党大会的时候，他们会在最后一天就是提名川普的时候，他们会每一个州啊他都要轮流来表态的这来表态来说明说这个每一个州的党代表都是正式的去来提名这一位总统候选人但是这个一个场景呢在今年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中就没有看到了。
哦，为什么呢？我记得好像共和党也有啊，当时你们也有报道，
对、啊、
是吧？
对对，共和党有，就是从表面上看呢，就是说拜登就是退选，他其实很晚了，对吧？因为一般来说，就从来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个党内的总统候选人就是在压力之下就退选嘛。第二个呢，对一个在那么已经距离大选只有大概90多天的时候，
是
换人。
对，我想原来的这些党代表们是不是准备的都是要支持拜登，然后现在突然换人了？
对对，
有没有
这
个成分在？
是有可能，因为就是说按照他们的常规呢，这些党代表呢，他们其实原来就是他们承诺的是选拜登，因为这个就是他经过这个初选，他初选是没有什么真正的竞争对手嘛。那么这些党代表就是说那我们都是支持拜登，这是他们就说这是一种承诺。照道理呢就是应该在这个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呢他们要正式承诺，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在共和党代表大会当中他一个州一个州就是要公开的就是要讲的，然后全部播出来的，让全部的就是党内的党员啊，如果他们关心的话都看得到的。但这一次呢民主党是说呢是在8月1号的时候他们就提前呢在虚拟的电子投票中去提名他，他们说这个他们是通过就是这种远程的电子投票走了这个过程，所以呢这是非常不一样的。
对。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你觉得跟以往不太一样的，或者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呢？
对，值得关注的呢，就是今年就是他第一天就是拜登，主要是他的演讲嘛，当然前面有好也几十位的，就是包括希拉里克林顿也演讲了，而且呢第一天呢结果卡姆拉哈里斯呢他是突然就出现了，因为一般来说啊，他作为一个总统提名人的话，就是不会在舞台上露面，他可能会参加这个大会，但是他不会上舞台啊，还讲话了。结果呢他就有短暂的露面，然后还讲了几句话哈，这个也是让很多人都非常，让与会的代表是非常吃惊的。那么拜登他的这个讲话呢，也是就是说是他宣布退选以来哈，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看起来民主党呢就是要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中呢，就给足他就是说足够的这种面子吧，我讲的通俗一点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通过他的演讲呢，他去来支持这个哈里斯。整个的这个，因为就比如说还有像奥巴马夫妇，就是演大会的第二天演讲，还包括这个比尔克林顿是第三天晚上的演讲的重要的嘉宾，还有其他一些，比如说民主党的参众两院的领袖啊，一些国会议员呐、还包括一些州长，包括纽约州长、肯塔基州长等等呢，这些都是民主党内的重要的这个领袖吧，都在这个大会上演讲了。哈里斯呢，他就是在压轴的最后一天啊进行演讲，来正式接受提名。那么他在这个演讲中呢，也就是他一开始就花了很多时间讲他的妈妈哈。讲他的妈妈对他的影响啊，讲他的这个成长的经历过程中间，他妈妈对他的影响，讲了蛮长时间的。然后后来，
他妈妈我记得是我们这个湾区的，对不对？是 Stanford 教授是不是？
他妈妈是一个，就是
UC Berkeley，
对，他是在 Berkeley 长大的，不过 Berkeley 奥克兰那边长大的，他的父亲是。斯坦福的一个教授，他的父亲其实他没有提到，但其实他的父亲呢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者。就是医学方面的，他是治疗癌症的，就是乳腺癌的医生。印度裔的，对，但是他妈妈已经过世了。
是因为贺锦丽，就是不管是他担任副总统期间，还是他就是接替了拜登来参选，其实外界其实很少看到他对于政策政见方面发表的看法啊。所以在他最后的这个压轴上面的演讲，你觉得还他有讲到哪一些，就是说值得作为选民哈，我们去再深入看一下的呢？
对，其实呢。政策方面我想是大家都是对就是非常期待的，他能够就是多讲一些的。他也讲了一些啊，比如说这个说是针对中等收入家庭的减税法案，这个其实他在前几天有讲过。另外还有争取堕胎权啊，增加住宅的供应啊，他要给首次买房的人就是给补贴啊，还有禁止他叫杂货商哄抬价格的计划呀。另外呢，他的竞选团队还提议要把这个企业的税率哈，从21%提高到28%，这些主要的。另外的一些国外的政策呢，就是说，他要说跟乌克兰和北约盟友站在一起，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战争，还有就是以色列，他说要确保以色列的安全。将人质从加沙带回家，结束加沙战争。但是他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说呢，要能够确保巴勒斯坦的人呢能够实现他的尊严、安全、自由和自己决定的权利。其实呢这一点哈，是就说如果熟悉这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之间的关系的人呢，是感觉到比较迷惑的。就说你一方面这个说要确保以色列有能力自卫，这就是符合美国长期以来是支持以色列的，同时呢也支给就是有军援嘛哈。另外一方面他说巴勒斯坦也要让他们能够自由自己决定的权利，但是这个巴勒斯坦呢是跟以色列 可以说是水火不相容的。那么怎么样能够实现两边哈，他都能够像他讲的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其实让人比较
困惑是吧？
对对，
而且我想在这个民主党代表大会期间，我们也看到场外一直有这个抗议的人群，就是对于就是拜登哈里斯政府在这个加沙地带的政策不满的，是不是？那他们对就是显然可能对他讲的这个政策，很多时候就是说并没有觉得他讲的这个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吧哈。那这些场外的抗议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另外哈，新田介绍了这些已经发言的很多重要的民主党党内的这些领导人们，那么还有一些大家有期待他们去但是却没出现的人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我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
我是新田。
刚才新田正在跟我们介绍他过去几天哈，在全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面采访到的和观察到的一些情况哈。那刚才谈到就是在民主党大会进行期间呢，场外一直是抗议声不断哈。那么到底是哪些人在抗议？他们的诉求又是什么呢？
对，这次的抗议活动啊，最最主要的呢，也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关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问题。那么很多的有最多的时候有几千人呢、都是支持巴勒斯坦的民众呢，是在这个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场，距离他只有大概半英里的地方一个公园叫联合公园举行啊。然后呢他们这个抗议呢是贯穿了整个的代表大会的四天。那么这个他们主要的这个诉求是什么呢？他们就是诉求说，一个是要求停战哈，然后呢主要是针对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包括军援，他们就是说呼吁要马上停止。他们的声音啊真的是非常之大，如果只是在这个民主党大会召开的，它叫 United Center 联合中心那儿呢，你远远的呢，他都能够听到他们大喇叭声音所传出来的这个抗议的声音。他们呢，就是后来我了解到呢，就是其实这个支持巴勒斯坦的人呢，他们是主要有一个诉求是，他们在前几个星期啊，就已经一直在跟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谈判。说呢，他们要争取有一个人选，就是巴勒斯坦裔的美国人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去发言。那已经进行了几周的谈判，最后呢是没有成功哈，所以呢这一点也让他们的是非常的不满。而且呢，这个他们自称啊，这些来抗议的人，他们是一个就是好像团结了200多个。草根组织的一个就是联盟，它叫向2024 DNC， 就是2024民主党大会进军这么的一个组织哈。他们包括他们这个抗议活动包括什么呢？包括在那个公园里面的集会演讲，然后在大街上的游行，试图就是突破那些警察的维护以及一些安全护栏，他们试图要冲进这个民主党大会，后来没有冲进去呢，就在大会外面直接就是静坐哈，就包括了这些活动。另外呢，在第二天的时候，他们还跑到了以色列驻芝加哥的领事馆外面去抗议，结果还造成了一些骚乱，造成了芝加哥至少两名警察是受伤了。
那么看到你在现场看到这些情况哈，就是从你的观察来看，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民主党代表大会进行当中，怎么会感觉场外如此混乱呢？哈，为什么会这样？
对，因为呢，其实这个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这件事情啊，目前是民主党内其实分歧最大的一个问题之一。但是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呢，他们谈的非常少，因为是这样，就是说美国 两党啊，共和党、民主党，他们在很多问题上不一定能够一致，但是在支持以色列这个方面哈，他们是多年来都是非常一致的。但是呢，因为近年来呢，这个亲巴勒斯坦的这一方的势力就开始有上涨，其中呢，有分析家认为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边境的开放啊，就造成很多的这种中东人，包括亲巴勒斯坦的一些人呢，就进入到美国来，然后他们在一些选区啊，就是人群呢逐渐变大，那就选出了少量的这种亲巴勒斯坦的民选官员，包括国会议员。那么这就是让他们呢能够就是说在这些议会里面就开始有声音了。其实呢，到了这个最后一天啊，昨天的时候呢，我去采访这个他们抗议活动回来，就正好在走进会场的时候，他们是像一个体育场那样的嘛，在走廊里面就突然哇，就看到十多个人，他们就身披着这种一看就是那种披纱，就是像中东人的披纱，因为在抗议的人群中也看到很多嘛，那就知道他们是支持巴勒斯坦的。他们就手挽着手，在就围成一个圆环，这样就在走廊里走，有很多人观看，因为他们就这些都是一般都只有党代表才能进得来的，或者说是他们的请来的嘉宾。结果我就问其中就是手挽手的一个人，我说你是党代表吗？他说是，那他是代表这个夏威夷来的，所以就是说就可见呢，就是他们在他说我们是被选出来的，所以就这就证明我刚才讲的这个事情哈。另外，但是其实呢，我觉得最令人对我来说，我觉得对我们很多华人来说会特别担忧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个抗议人群里面呢出现了非常多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组织，而且他们都是正大光明的在那儿。
他们在那儿干嘛呢？
他们也参与啊，他们在参与这个集会啊，参与活动，还甚至摆一些摊位来 recruit 来召集人。像其中包括什么美国社会主义组织、美国革命共产主义组织，就是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是他是推崇暴力共产主义的组织，我还有采访了他。他就说，他说他认为除了暴力的话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的。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就是正大光明在那儿。
但其实我们知道，就是民主党的政策哈、啊，有目共睹的了。现在很多时候，就是从中国大陆来华人朋友都认为说，哎，怎么越来越左倾哈、啊，就是越来越像社会主义了哈、啊。那没想到这些社会主义分子、共产主义分子是不是也嗅到了这个味道，然后就跑到那儿去，甚至公开招人了哈、啊？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警醒警觉的地方。那我觉得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已经到这了哈、啊，肯定有很多朋友很关心这个话题，日后我们再请新田哈、啊，更加详细的跟我们来分享更多新田的观察和采访，好不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新田。
对，也可以去我的频道里，我有就是拍摄的这些镜头，大家可以亲自去看新田面对面。好的，
好，谢谢新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